弟兄姐妹下午好，
好
啊，上午好，不好意思，我们在那边是下午聚会啊。这次开车来比较顺利一点啊，那你我们的起源之师啊在门口啊，那李弟兄来迎接啊，没有像上一次呢开过头去啊，现在比较熟悉这个路啊。一年很快就过去啊，我来到美国一年了啊，到7月15号啊，那明天要搬家啊，从我原来的 apartment 要搬到另外一个 apartment 啊，因为长老说我住的现在那个地方呢治安不是很好啊，要留意一下治安啊。那搬到新的地方离弟兄姐妹也近一点啊，离长老也比较近一点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啊。上一次我在费城的我们的联导会李牧师啊，我们的李老牧师，哎，今天没有看到他，然后啊，他有问候我的身体，啊，就说啊，你的身体还好吗？啊，我的身体还好了，啊，大家看我这样的还可以哈，啊，身体都还好是，啊，其实哈，4月22号上一次在你们这边讲完道回去以后，第二天哈，我就去住院了。啊，就发生一个叫急性盲肠炎啊，迟不来晚不来啊，就是跟你们讲完道以后为止就去住院啊，那一切也都很顺利啊。那李牧师非常感谢他啊，上次联导会他特别关怀问候我，很亲切啊的问候啊，那么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生活当中嘛哈，啊，总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插曲、小意外啊。总的来说，这一年实在是蛮喜乐的哈，啊，来到这个啊一个不同的国度啊，能够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那么上帝祝福我们啊，那我们也读了刚刚的经文啊，我们开始哈，啊，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那么我们是在讲说基督徒的盼望啊这个系列，那我们也期待的就是借着你我呢把这个盼望带给更多周遭的人，使人都可以去享受神的爱啊，享受神的爱、喜乐、平安与恩典。讲这个化忧伤为喜乐，其实这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啊。那么谈这个题目啊，我们真的能够期待生命中的忧伤反倒成为喜乐吗？啊，那些曾经令我最痛苦的回忆真的能够啊成为我生命中的喜乐与能力的源头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的，一切呢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啊，渴不渴望这些事的发生。以前听一个做建筑的朋友说过，这个工程当中呢许多的钢筋，这些钢筋的接法有许多种，压接是其中之一。好的师傅呢必须控制火候、强度、挤压的力道啊，冷却的过程，这个好的压接能够使压接处比它原来的啊这个钢筋的强度还要更强。当然这个是要做测试的啊。那么俗话说的这个骨折结合的地方呢反而更坚强。这个我们并不是制造一个盲目的一种乐观的主义，乃是依照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呢有根与有据的来讲这个盼望。首先呢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说， 怎么呢我们能够化忧伤为喜乐呢？因为神在凡事上掌权啊，就能够化忧伤为喜乐。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威严的，是万物的主宰。英文的翻译是说，他掌管着一切，他是掌权者，凡事都在他的掌管当中。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的自然界，他创造自然界，也延续的自然界，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介入插手。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叫它是一个神迹。好，神也掌管着历史，我们正逐渐的走向历史的高潮。生命并不是一个圆圈啊，这样的循环的，不断的转的，轮回的。生命它是一直线的，它从开始有一个结束，并且历史是不断的迈向一个焦点，一个大高潮。有一天呢，耶稣基督他会再回来，有一天呢，会有一个大审判。历史呢，正是他的故事，叫做 history， 啊 ，is the his story。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只是经过许多的一些偶然的情况啊，这个碰撞，这个偶然的结合，杂乱无章的呈现啊。生命呢，是一个宏伟的计划而被造的啊，有上帝的目的。上帝呢，正掌权在历史当中，甚至我们个别的生命，上帝都在这个当中来掌权。你可能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事情是上帝计划好的，我们是无法去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在哪儿出生，谁生我们啊，我们的才干啊，一个人的特长，一个人他的兴趣，人格的特质，这些基因呢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呢在凡事上面掌权。 OK， 你就说哦，那上帝他都在掌控这一切，那我还有什么自由意识吗？啊，我对于这个，我有没有选择的空间的呢？啊，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的选择有任何的发言的权利吗？当然的，啊，我们是有的。你有选择的自由，这是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上帝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了。但是呢，这个选择是有限的。譬如说好像你跟一个人下棋，不然是象棋还是围棋啊，跟他来下棋，他是一个棋圣啊，他是一个棋王啊，哎，我可以动这个棋盘上面的任何的子子，但是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好，那又譬如说从纽约搭邮轮到佛罗里达州啊，在床上呢，在这个船上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上面的任何的游乐设施啊，我们可以吃东西，我们到甲板上去，我们可以到底舱去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任意的走啊，那个去哪里啊？但是呢，啊，我们知道的，我们是无法去影响这个游轮至终它要抵达港口。在生命当中呢，我们有选择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做任何的决定。但是呢，你无法自由的选择，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最终的结果，你可以选择啊，毁掉自己的生命，但是无法选择啊，这么做，它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所以上帝他是在凡事上掌权的。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呢，知道上帝始终在掌权，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事情。关于上帝掌权有三件事情我们需要记得。一，因为神掌权，所以呢啊，我的计划是有限的。箴言19章21节，人可能有许多的计划，但只有上帝他的旨意是生效的。我们这个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啊，你同意上帝总是有更好的主意来取代你的计划吗？啊，你目前结婚的对象是你最初计划的吗？哦，我就不是。好，那么神总是给我们最好的。以前啊，都是从国外送圣经送到国内去的，但是呢，现在是从国内，好，它的印刷的圣经又精美，然后又各国的语文版本， 好，从国内输到国外去，好，去年大概有8000万本的输出啊，那么这个会越来越多了，这个上帝他改正了，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做计划，事实上上这个圣经里面呢说人应该要做计划，箴言16:9，策划在人，但是上帝呢导引你的脚步，只是我们不要太放肆的说我确实的知道啊，就是应该要这么做啊，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么确实的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啊，如果我们越成熟的话，我们会越来越有弹性，越能够开放的啊，来面对调整，而不至于胃溃疡。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知道多少。那么，当你在基督里面越来越成长成熟了，我们就越清楚，我们最了不起的计划也不过只是尝试而已。我们无法掌控事情的全部，但是上帝他可以，他掌权。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呢，我们心里可以得释放，得安歇，一切的忧愁挂虑就交托给他。从此呢，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不要背负沉重的压力。好，我有限的啊，我们是有限，但是上帝他掌权。好，有一对情侣，那个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美国人。那么这个男的有一次就跟他们在约会，男的就说我去方便一下。那女的就说方便，什么叫方便？好，那男的就方便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好，然后他就回来，他们就约会啊，就约会，约会完了以后啊，他们就要分开啊。然后女的就说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呢？那男的就说你方便的时候。那男的，这女的一听就很气，掉头就走了。好，那么上帝在掌权呢，第二个啊，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啊，因为上帝掌权，所以呢我的患难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好消息。生命呢不是碰巧组成的，不是有许多无意义的事情碰这个拼凑而成的，生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呢，那么你身上呢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啊，那么没有意义的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则你要有这个信心，甚至是不好的事情啊，都是被上帝过滤过啊，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是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所遭遇的患难是上帝他有意义的啊，经过他允许发生在你身上。那么我这么说的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尚未成就在这地上，所以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都是上帝造成的，他没有啊，上帝不为你制造痛苦或者是患难啊，他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他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他利用这些事情来成就在你生命当中的益处与祝福。上帝并没有把保罗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么保罗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因此他就写了很多的新约的书信，不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你知道这新约书信里面大部分都保罗写的，好，因为他太忙了，他这如果这样一直忙的东跑西跑去布道，他就没有时间来写信。好，那么呢，神他可以控制法老王，哦，要他这个让以色列人走，但是他允许法老王向摩西说不准让以色列人走，说了10次。以至于上帝他会行出大能的神迹，好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他的全能的作为。上帝呢，他可以使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好，然后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但是他允许耶稣挂在那里。撒旦的计划就是要将耶稣钉死，这个计划既然获得了允许， 好，但是上帝他更喜欢的是将十字架转变成为复活。上帝专门的从坏事当中带出好的结果，他喜欢从痛苦当中带出成长，这是上帝所做的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专长就是做翻转的工作，他要做恢复。上帝是一个恢复的上帝，他绝不浪费任何一件事情。正因为上帝说了啊，那么我的忧伤患难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啊，那么我可以放心啊，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有美好的目的。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我们可以从看到吗？好吧，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可以吗？预备，请。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火炼，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尊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来，我们继续来念。我们所遭受的这短暂的比你永久的荣耀，不论是在现世或在永恒里面，上帝的话都告诉我们说，这些患难、这些痛苦、忧伤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啊，对你我都是有益的。上帝掌权，第三，因为上帝掌权啊，所以呢，我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不是在浪费时间啊，它真的会带来不一样的。也许有的时候你祷告以后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啊，这个祷告有用吗？啊，这是不是只是心理作用啊？好，这个祷告好像一点都没效的样子啊，算了，不要浪费时间。但是真理是这么说的，正因为上帝掌权，他掌握一切，所以呢，你我的祷告是有效的。如果上帝不掌权的话，那祷告那真的就是啊浪费时间的。以弗所书呢三章二十节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特别是当忧伤的时刻，我们要来祷告，上帝他格外垂听，因为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上帝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好，他要安慰悲伤的人，医治他们，将你一切的忧伤挂虑卸给他，他必垂听你的祈求，因为他凡事都在掌权。我们看一下纽约这个布鲁克林教会的牧师，叫做辛杰米牧师，他的女儿克利希的见证。他的女儿克利希到了16岁以后就开始步入了歧途，他远离神，甚至离家出走。辛杰米呢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包括游说、责备他、与他争论，当然也祷告，都没有办法将他挽回。最后他心里明白了，他必须将整件事情都要放手啊，交给上帝啊。他说他心里明白了，一直要到上帝行动，啊，我不该再与女儿克利希有任何接触了，啊，我只要相信并且顺服我常常传讲的，就是在患难之日求告上帝，上帝必搭救你。于是呢，他就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好好的祷告，专注更深入的把一切信心都要投注在上帝身上。啊，好好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克里希的母亲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他的祷告说，在我惧怕的时刻，经过的每一分的痛苦，每一滴的眼泪，都有一位神在那里，始终以信实对我。当我的力量已尽，当我的心不再有歌，他仍然以爱 向我显出他的信实，他所应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我的神成就。啊，克里希母亲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诗歌的，在诗班当中，他的祷告是这个样子。啊，直到有一天，教会的祷告会，大家在那里祷告，啊，大家都迫切的为牧师的女儿在祷告，好，他们呼求神，好，那么在大家在这个祷告会当中的祷告，祷告都啊，好像一种呻吟啊，好，成了一种呻吟啊，在这祷告会当中拼命的祷告，好，这个祷告的意思似乎在说撒旦，好，你这个女儿，好，你无法得着这个女孩的，好。将你的手撤回去，好，松手，好，他要回来，大家在那边祷告。结果在那天晚上，好，后来这个女儿克利希她做见证，说在那一天晚上，她在睡梦中被神叫醒，好，然后她看见她自己正通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好，正不断的要走向那个深渊去。他非常的害怕，他忽然间醒悟过来，发现他自己是多么的叛逆，好，自己多么的顽劣呀，好，他就坐起来了，深深的在那边哭泣悔改，好，转向永生神。他说上帝的手那时候紧紧的环抱着他，哦，上帝对他说，好，哦，女儿啊，我仍然爱你。就那个晚上，这个女儿从深渊当中归回，回到了家中，啊，回到大中，啊，然后按门铃，啊，她的母亲来开门，母亲就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好，他们就拥抱，她的爸爸从楼梯下来。全家拥抱，这个女儿回来了。求告上帝的族类呢是有福的，好，我们呢定义要更多的起来来求告他，好，除了团契小组的聚会，好，是不是我们可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好，求上帝使我们进一步的复兴。那如何做呢，好，如何让这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我们看第二大部分，如何化忧伤为喜乐，转最弱的为最强的。如果你尚未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很实际的，那第一步就是要来认识并且信靠这位全能之神，恢复与他的关系。一，信靠耶稣基督，与全能神恢复关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就是呢，上帝期待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上帝是一个关系的上帝，好，天底下没有任何的关系能够比拟我们跟这位全能者之间的关系了。好，罗马书3:21，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上帝呢，使他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上帝呢，这样的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无论什么人，用这样的方法与神恢复关系，好，他都全然的接纳，并不是啊，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不会遇到忧伤的事情，只是呢，我们对忧伤有了新的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可以来重新认识这个忧伤，因为上帝掌权，啊，所以呢，请问，啊，如果说你不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你不认识他，跟他还没有恢复关系，那么要如何有这样的看法跟实际的经验呢？上帝呢，渴望与你恢复关系，啊，他渴望施恩于你，你愿不愿意跟他有这样的管道呢？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你与耶稣基督 你与上帝建立的关系呢？啊，那我再次的挑战你，就是要每天来亲近他啊，借着读圣经、祷告，大量的来默想、来祷告，让上帝的灵呢天天充满你，持续的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个常跟我连接的啊，而我也常跟他连接，就必定结许多的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了。”另外呢，就是要委身在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呢，啊，这个是与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的一个方法啊，一个主要的方法。那么教会是基督今天在地上的身体，人们不认识上帝，除非呢他要借着一个有形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人们呢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与能力的彰显，特别是在忧伤患难当中的人啊。如果你曾经在教会生活这一方面啊，那么就是不经意的啊，随便的选择的，那么我们需要来认真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好好委身在教会当中，对自己以及对你想要帮助的人都会带来重大的祝福，因为教会正是基督现今在地上的身体具体的表征。我们如何能够化忧伤为喜乐呢？第二，就是要更新我们的想法，除去一切非神的信念啊。那么我们要期待着化忧伤为喜乐，这个关键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想法。在婚姻的当中，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自觉的就说啊，这个是不可能改变，它是不可能改变，它就是那个样子啊，不用再期待什么了啊。当然，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接纳的情况，我们已经很了解它，很知道他了，那么我们站在一个接纳的角度这样子做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可以停在这个角度啊。我知道哦，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无法改变他啊，我就只有接纳他了，是没有错，我们要接纳，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他，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瓶颈大概是在这边，他的生命的程度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用一个爱的接纳啊。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还是应该要有期待，我们不能只有停在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啊。那么如果只是那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呢，好，就要留意了啊。有时候在一个环境上面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哇哦，有一个人更主动的来亲近我啊，更亲近我们的时候呢，懂得我们的心，他更能够体谅我们呢，那么我们很容易呢就会把对配偶的期待啊转投射到他的身上去，这个呢会导致到外遇去了。那么呢，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婚姻的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的一个想法。真正的问题呢就是在那个想法上面，觉得他说啊，他就是啊，他是不可能改变，这是一个非神的信念。我不必再期待自己的婚姻了，这是一个非神的信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上帝说了：“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不断的熟读圣经，并且用圣经的话来默想思考，每次啊，在这个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想法，上帝的话语是有作用的。好，你好好的祷告，让它酝酿在你的心中的话，它慢慢的、慢慢好就会浮现出来。好，上帝的他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它会帮助我们来检验我们的思考。并且它还会转化我们的思考啊。有时候我们就哎不经意就会想说啊，这次的过度的投资啊，使我失去了一切，我完了啊，一蹶不振了啊。那么我们要留意这种想法，有时候会想说 啊，我好想去弄一点钱呢，不要让我的太太知道，这个是非神的信念。好，有了这个思想呢，就很快一下就飞过来了。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它的，它那慢慢的就会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就会成了一种影响力。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要让上帝他的思想来改造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不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的良善的完全的可蒙悦纳的旨意。我们来到主日的，我们来到团契小组当中，我们就是不断的让上帝的话语来进到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酝酿在我们的心中，要来啊，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的思想意念都全部的啊进入到上帝的思想的意念里面去，被他更新啊，成为一个属神的思想与意念。所以我们化忧伤为喜乐。第三，我们要转向上帝为我们计划的人生，要为主而活。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并不是要让我们慢下来，有时候并不慢，有时候反而很快速哦。你要只是去转一个方向，让这个忧伤的人呢，最后呢，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有盼望的方向啊。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呢，不只是疗伤，而是要复健。我们来看看，就是四川的汶川县啊，这个汉旺镇一个廖志的见证啊。2008年的一场5月12号的地震，啊，廖志一个年仅24岁，原来是一个热爱跳舞的舞蹈老师啊，他在他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从这个瓦砾当中被抬出来，他失去了他的婆婆，他失去了他所爱的女儿，他的两腿的小腿残废，哦，要被锯掉。当这个廖志的妈妈在分享，当他知道他的女儿的这个腿要被锯掉的时候，他觉得说完了，我的女儿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她很热爱跳舞。好，他只有想到说我女儿大概不能活了。好，但他看见女儿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说啊，妈妈啊，好久不见你了，真想念你。还在带着微笑跟他妈妈说，他妈妈都不敢相信，说啊，女儿，你神志还清楚吗？我很清楚啊。然后其他的他的朋友呢，也以为他的女儿是不是这个神经失常呢，说啊，好可怜你的女儿啊，啊，婆婆也走了，又失去了女儿，也没有腿了，哦，她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呢？好，廖志的妈妈也很担心，这个女儿是不是疯了？哦，怎么出来以后还笑着跟她讲说，哦，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很想念你。好，这个廖志呢，他剖白他当时候的想法，他说，我觉得呢，我要为那些活着的人努力的活下去。他说，我可能会成为大家所想的非常非常悲惨的人，他们会一辈子的心疼我，觉得说我好可怜。好，但是我不能这样，啊，我要为他们，我要他们为我感到欣慰，而不是这样的心疼。好，好，并且他也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舞蹈，啊，他说哪怕是我跳得很难看，啊，跳得很丑，啊，不是那么样子的优美啊，啊，但是我还能动，我能够坐起来，我能站起来。我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想要去舞动。好，我还是能跳，只是受到了限制，有些地方部分不能跳。但是呢，我为什么我不跳跳看？啊，我要跳舞给我的女儿看，她在天上。 这个廖氏回想起他自己的心态的转变，说那个楼塌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暗的当中，在那个废墟的底下，他问婆婆说孩子怎么样，婆婆说孩子睡了，他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再过十个小时他知道他婆婆断气了，他很想要放弃了，很想要放弃，他听到他爸爸在外面呼喊的声音，他想他还是要活下去，他决定要活下去，在那个废墟黑暗当中，好，他不知道那个对象是谁，但是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呼唤，他说好，他说这个最高的天，好，我呼求你，好，如果你让我活下来，如果你让我活下，我活下来，我这一辈子我要来服侍你，服务你，我要把这个爱要传扬出去。他被埋了，被淹埋27个小时以后被挖出来，好，他望着天空，心里充满了感谢，说哦，我怎么能够活下来，我竟然活下来。好，之后呢，他跟另外一位被截肢的同学一起尝试坐着轮椅跳舞，有一次他被一个负责世界小姐选举的人碰见，知道他们原来都是教跳舞，然后呢就问他们说7月14号你们可不可以跳上舞台去跳，好，试试看，他们两个都截肢了，他说试试看可不可以跳，他们两个人好，跪起来，好，但是一跪起来之后非常的痛，啊，他们手一放开人就瘫了，好，他说看看10天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跪起来，好，10天之后他来看他们两个真的跪起来，好，他们说2个月以后7月14号啊，看看你们可不可以上舞台去跳，结果7月14号那一天廖志他就上去跳，并且在一个鼓的上面跳，叫做鼓舞，好，他这一跳就震惊了全国，也许有人看过听过他的看过他的舞蹈，这廖志呢他这一站起来的意义重大当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全中国呢都倒下了一样因为那一年还要中国要办奥运，要办这个世博会但是呢这个廖志的站起来的见证让很多受难者心中得到鼓舞，他们都发现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受这么苦难的人，劫后余生的人，他也可以活得好好站起来跳舞。之后呢这个廖志尝试穿着义肢他一开始穿这个义肢这痛得要命，很想要放弃，但是呢几番挣扎以后他决心他要忍受疼痛而不甘于一生被这个残疾所奴隶，他就穿上了义肢来走路一直练，不断的练忍受这个疼痛最后他不但是穿着义肢走路，他可以穿着义肢来跳舞。他的内心呢，超越这个悲痛，源源不止的力量，是来自于他个人吗？还是来自于更高的力量？廖志呢，他说耶稣是耶稣他想了很多次，他说如果没有耶稣或许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他说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是耶稣知道我不是原来呢廖志小的时候他在读者文摘里面读到一段话，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就感觉这段话，他这个一生呢他相信这句话然后他后来知道这句话是引自于圣经后来他就向教会的辅导员呢要一本圣经，他一打开圣经就看到约伯记，他看到约伯有很大的苦难 但是呢，约伯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啊，上帝赐福他，啊，他被这个约伯的经历呢，啊，感动，他就相信了主。啊，看约伯这些信主的人不多啊，啊，这个廖智是其中一个。所以呢，这个廖智他的经历呢，就是这个化苦难为祝福的写照。好，他被埋在这个废墟当中20多个小时，他的心灵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对象来祷告呼求，在这位全然圣洁的存在者面前，好，呼唤他，他体会到了永恒。在这个最大的苦难当中，他没有埋怨，没有仇恨，啊，他以无尽的爱来回报这个天地当中让他生存下来这个背后的主宰者。好，他在这个巨大的痛苦当中呢，好，他体会到喜乐，他知道这个喜乐的根源是从哪里来，他从苦难当中站起来，啊，他不以苦难作为愤怒的根源，反而以苦难作为祝福人的力量。他还做了一个残疾人的舞蹈团，啊，他表示呢，他希望呢，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恢复，战胜残疾的经历，去帮助很多这个残疾的人，去掉这种残废带来的恐惧。他也参加赈灾，透过很多的这个义演、慈善的晚会演出，鼓励灾区的乡亲们，资助贫困的山区的孩子们。今天的廖智不但成为中国的感动，他也成为西方人的感动。好，他代表的是一个更真实的中国的形象，年轻美丽，好，受苦然后站起来，感谢上帝。好，上帝在廖智的身上所显出的他荣耀的作为，许多的忧伤的背后充满了自怜，他其实他的根源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生。但今天主上帝呼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要为他而活，活在他的计划当中，活在他为你所定的美好的旨意的当中。虽然这个过程会遇到苦难，会遇到忧伤，好，他呼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能够顺服他一切的吩咐与命令。表面上看起来很受限制的样，但是相反的，这么做呢，才能够带给我们一切的潜力发挥，因为他掌管一切，他了解一切。好，他对那些爱他的人、遵行他的命令的人的报答是何等的伟大。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我们来念一下，预备，请。耶稣回答，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
而且我父亲会来到他
与他同在。所以呢，耶稣应许要叫我们与他真实相遇相处，同行同心同在。哥林多前书2章7-9节，好，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如经上所记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好，他应许到最后呢，他要使我们得荣耀，并且为我们预备无法想象的丰盛的报偿，就是永恒的报偿。所以我们可以说，忧愁啊，离开我们吧，你算什么呢？说喜乐啊，好，上帝掌权，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喜乐充满我。好，我宣告，在我的生命当中，忧愁忧伤呢，必变成喜乐。好，我最弱的地方可以成为最强的地方。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现在要来祷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刻，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曾经在生命中的软弱的地方，如今却成为生命的刚强祝福，你是否有经历过呢？我们的想法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你觉得最常困扰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你愿意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交给他。我们不再用我们的小脑袋想去解决一切的事情，我们来信靠上帝，他掌权，他允许，他可以带领你走出忧伤忧愁，他的丰盛美好等着你。我们先自己先祷告一下。如果在我们当中您还没有跟这位慈爱全能的主啊建立关系，你还没有接受他做你个人的主，或者是您还没有受洗，我鼓励你可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啊。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跟着一起祷告啊，我相信都对你会有帮助。我们准备要做以下的祷告，预备开始。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光照我，让我看到真实的情况。许多时候我怪罪别人，怪罪环境，甚至觉得上帝不好，是别人的错误造成我的痛苦、忧伤和不幸。求主赦免我的罪，请你进入我的内心，永远与我同在。您是满有怜悯、恩典、慈爱、信实、掌权的神，打击痛苦忧伤的铃铛不是谁的错，更不是上帝的错，只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为了跟我说话，为了与我更亲近，为了更扩充我的生命，加增我的容量，他要用平安喜乐充满我。亲爱的主，让我宝贝你的话语，做对的选择，选择耐心等候，在你的时候用您的方法带我走出忧伤的阴影、痛苦的深渊。主啊，怜悯我，赐给我坚定的信心，跟随你到底。我这样的祷告感谢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